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超级交易云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如何为你的交易风格和目标量身定制一个交易系统。本篇导语：只有找到最集合自己的交易系统，才能帮助交易者实现长期的成功。本文章探讨如何开发集合每种市场类型的交易系统，并介绍不同的交易理念以及取得成功应具备的要素。一、交易系统应是量身定制的。杰克·斯亚格在写完《市场奇才》的前两部后得出的主要列论是，所有伟大的交易云都在开发集合自己的交易系统。我同意这是成功的秘诀之一。在设计合的系统时，可能需要考虑以下标准。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如果不了解自己，就无法设计出集合自己的交易系统。你需要了解你对市场大势的看法是什么，以及你的系统必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看法。其次，你必须了解系统的各个部分，以及你对每个部分的看法。例如，你对系统设置、入场时间、止损位、怀利了列时机和仓位规模有什么看法。此外，交易系统的特点在于其所产生的 R 倍数分布。R 指的是一笔交易的初始风险，而 R 倍数则指以初始风险为比例表达的盈利和损失。R 倍数的分布有均值和标准差，它们能提供很多关于交易难易程度的信息。因此，你必须决定你的交易系统的 R 倍数分布应该是怎样的，以便你入场交易。接下来，你全必须问自己，我的系统必须满足什么标准才能使交易轻松进行？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的标准有，该系统是否符合你的看法？你是否真正了解该系统如何运作？你是否了解该系统在不同市场类型下的表现？你是否相信自己对系统的初步测试？你对使用该系统进行交易感觉良好吗？你是否有信心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在该系统下轻松交易而不犯任何难？然后，你全必须问自己能够如何利用调整仓位规模来实现目标。考虑到系统的 R 倍数分布，你能实现目标的概率是多少？最后，你必须问自己，你将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你的交易系统完全符合这些标准，让你能够轻松地进行交易。如果它不能很好地满足你的某些标准，你会怎么做来让它符合标准呢？算是你会改变你的标准。二、交易理念。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交易者，其中一种分类方法就是根据他们交易的基本理念进行勾分。有些交易理念是截然相反的，例如蓄势跟随和勾间交易，但只要你对系统有足够的信心，并践行低风险的理念，你就可以用任意理念进行交易。下面，我将介绍几种不同的交易理念。一、蓄势跟随。这种理念的基本观点是，交易云应在资产价格明显上涨时买入，并在资产价格停止上涨时欲出，反之亦然。这样做的关键是要掌握一套方法，据此确定何时入场、何时退场，从而实现低风险交易。二、基本面分析。这种理念的核心观点基于经济学中的供需概念。你需要分析市场，找出需求可能存在的地方，并在哪里买入，理想情况下是在需求出现之前买入。当你认为某种资产价格高到可能压低需求时就欲出。三、交易价值。这种理念的基本观点是买入被市场严重低估的资产，并相信有一天市场会认可这些资产的真实价值。四、勾间交易。某些资产，如股票、大宗商品和货币，会在一定的勾间内交易。你需要在这些资产接近、突破或触及下限时买入，并在其接近、突破或触及上限时欲出。勾间交易的关键是要了解如何确定价格波动的勾间。五、季节性趋势。 也许理解季节性趋势的真正关键在于，你所发现的规律必须有其存在的基本依据。例如，股市在11月到5月之间倾向于上涨，因为养老金资金在这段时间内倾向于冲入市场。这就是这一交易理念中你需要寻找的东西。6. 价差交易。这是专业交易运经常使用的一种理念。根据这种理念，交易运会建立具有巨大的潜在波动性，但风险较低的多头和空头头寸。例如，你可以买入某种资产的12月期权拼肉出3月期权，买入一种货币拼肉出另一种货币。这些是专业人士的常见做法，他们能够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大额交易。7. 套利。这也是专业交易运经常使用的一种理念。根据这种理念，你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或市场中的漏洞，以获得巨大的优势。例如，在货币交易尚未开放之前，交易运用英镑和美元分别在伦敦和纽约买入白糖，然后利用这两个市场的汇率差而获利。8. 市场间分析。在这一理念中，我们假设一种商品或产品的价格是许多其他商品在同一时间的走势的函数。这不仅仅是几种商品之间的拣选关系。因此，黄金可能与石油、白银、美元和其他一些货币的价格挂钩。这些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这一理念的关键在于同时评估不同的商品，以发现当前商品间存在的关系。然后，你船需要使用所有系统共通的低风险理念来从这些关系中获利。3. 系统设置远未有想象中重要。在我作为交易教练的职业生涯初期，我注意到当人们谈论交易系统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系统的设置。设置只是完整的交易系统所必须的很少一部分，然而人们仍然声称他们的设置条件就是他们的交易系统。以下是我认为需要考虑的系统设置。1. 失败的测试设置。这种设置发生在市场想要测试某个勾域时。例如，交易运曾经交易20日突破，因此20日高点被认为是测试勾域，如果它无法持续，则会被称为失败的测试设置。2. 高潮反转设置。这种设置的意思是，某资产价格飙升到新高，然后下跌。这通常是反向大幅波动的开始。3. 回撤设置，通常由速势跟随者使用。在这种设置中，市场被确定为处于明显的速势中，设置的第一部分，然后速势反转了，设置的第二部分，然后速势继续。4. 按顺序排列的价格数据设置。5. 基本面数据设置。举个例子，假设分析师得出列论，市场对某种商品存在潜在需求，这通常意味着价格具有上涨的潜力，因此判定需求将上升可能被归类为一种系统设置。6. 交易量数据设置。涉及交易量数据的亚姆斯指标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设置。7. 成分股数据设置。如果你正在交易诸如标普500这样的指数，你可以通过观察其成分股中个别股票的走势来发现重要信息。8. 波动率设置。当波动率大幅收缩时，它通常相当于等待展开的弹簧，因此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设置。9. 商业基本面设置。价值投资者有不同的方法来确定某只股票是否被低估，通常这是他们买入股票的设置。例如，在买入每只股票之前，沃伦、巴菲特都会对其商业基本面进行审查。4. 选择正确的资产并非成功的关键。当我和汤姆·巴索举行关于交易系统的研讨会时，我们强调的是交易心理、退出时机和仓位规模的重要性。当时，一位参与者说，我想你可以通过随机入场获利。汤姆表示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他回家后测试了他的退场和仓位规模，然后用一个随机系统入场，结果确实赚了钱。 我对这个想法很感人趣，决定自己试验一下。试验结果证明我和汤姆的结果一致，随机入场也能持续赚钱。为什么人们总是如此关注入场时机？就像我在上一节谈到的一样，人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投资或交易的成功完全取决于选择正确的资产，而这并不正确。在16岁时，我曾根据《财富》杂志的回顾报告，花800美元买入了100股去年每股收益增长最高的股票，那就是我的入场点。然后我眼睁睁看着它涨到20美元每股，然后再回落，最终归零。当时我认为要想成功，只要算对股票就可以了。我本可以设置 25% 的追踪止损。这样的话，我的初始风险就是200美元，下跌 25%。当股价达到20美元时，25% 的追踪止损会让我在股价跌至15美元时欲出，这样我就能赚700美元。所以，让我再次强调，选择正确的资产并非成功的关键。五，如何利用退场实现交易目标？在为交易系统设计退场点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退场的目的。退场的目的可能有四种：产生亏损但降低初始风险，使利润最大化，避免过度回撤利润，心理原因。与其一一介绍这些原因，我想我应该专注于一个特定的目标，并向大家展示如何利用退场来实现交易目标。假设你的目标是追随趋势，但又想设置宽松的初始止损位，以避免进入市场后因短期波动而退出，同时又想给仓位足够的波动空间，并在达到四日的目标时准可能地锁定怀利。为了实现初始目标，你需要设置宽松的止损位。比如，你可以选择最近20天的三倍波动率，这样可以确保市场的随机波动不会把你的头寸抛出。其次，你希望让你的头寸在上涨过程中有足够的运动空间。同样，你只需要跟踪三倍波动率止损，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每次你的交易创出新高时，止损位就会从那个点开始同步上移。第三，一旦你的交易利润达到了4R，你不想再回撤太多利润。因此，你决定在达到目标时将止损位从三倍波动率缩小到 1.6 倍波动率。这很简单。此时你的最坏情况是市场立即回撤，你被止损出场。但是此时你的新止损位的损失可能只有 0.5R 左右，所以即使你立即被止损出场，仍然能获得约 3.5R 的利润。这些止损设置都非常简单。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你有三种不同的退场方式，但只有一种会在任何时候都有效，就是最接近市场价格的那个退场方式。六，交易运最重要的任务，跟踪交易的 R 倍数。跟踪交易的 R 倍数的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每天计算你的交易系统的 R 倍数和期望值，并据此列出一个简单的电子表格。在表格中，你只需要五个基本列，一，标志符列，标明是哪个交易以及买入时间。二，入场风险，即入场价格与初始止损之差乘以购买的股票数量。三，购买的股票数量。四，出售股票时的总盈亏，可以扣除佣金。五， R 倍数，用第四列除以第二列即可得出。七，建立一个出色的交易系统的六大关键因素。要建立一个出色的交易系统，有以下六大关键因素：一、可靠性；二、相对于亏损的盈利规模。交易的黄金法则是尽量减少损失，让利润持续增长。三、交易成本；四、交易的机会与次数；五、交易资金的多少；六、仓位规模。与此同时，船有三种情况可能导致你出局：一、你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交易，一旦犯错就会被淘汰；二、你的仓位规模过于庞大；三、无论仓位规模如何，你在一笔交易中的亏损太大， 导致你所有的盈利都被清空。八、成功的十个共同要素。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可能有几个人做多一个头寸，另外几个人做空一个头寸。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系统和不同的想法，但他们都可以赚钱。那是因为成功的交易运都具备以下十个共同特征。一、他们都拥有经过测试的、具有正期望值的系统，该系统已被证明择用于特定市场类型拼能怀利。二、他们都有集合自己观念的一套系统。三、他们完全理解他们正在使用的交易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如何产生低风险的交易想法。四、他们都明白，当他们进入交易时，他们必须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错了，什么时候需要退场。五、他们都会评估每笔交易的回报与风险之比。对于自动化交易者来说，这是他们系统的一部分。对于自由交易者来说，这是他们进行交易前评估的一部分。六、他们都有一个交易计划来指导他们的交易。七、他们都会利用调整仓位规模实现目标。八、他们都明白，交易表现也是个人心理的体现，并且会在提升自我修养方面花费大量时间。九、他们能够对自己的结果负全部责任，不愧在失败时责怪别人或其他事物。十、这就引出了第十个关键特征，他们明白不遵循系统和交易计划是一种难。九、切忌轻言放弃，查清失败原因。在进行市场研究时，最没用的事情就是轻易地越出这行不通这四个字。这种回答完全阻断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好像这个领域根本没有研究的价值。更好的回答应该是，这种方法不起作用，因为这种回答表明了某种方法不起作用的原因，甚至船可能提出另一种可行的方案。除了不轻言放弃，重要的是了解你的交易系统在什么时候才真正行不通。通常情况下，搞清楚为什么行不通，会给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提供指引。超级交易运系列第七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仓位规模控制是交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它能够让你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和获得成功。掌握调整仓位规模的方法是交易运获升的关键。超级交易运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运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